传道书说，凡是你手可做的，都当尽力去做。
你可以避免上班，但是你避免不了工作。工作也可以是充满意义，帮助我们实现信仰。
周清峰老师主讲，
良友圣经学院，
信仰与工作。
心灵在工作里找到答案。
良院的同学大家好，我是周清峰，欢迎大家收听信仰与工作的第十九堂课。上两节课我们讨论了基督徒领导这个题目，我们看了现代管理的发展，也从圣经人物，特别是耶稣，学习了如何管理和领导。在这一节我们要看领导的好搭档，就是跟随者，就是普通的职工，当他们有一个基督徒的身份的时候，应该如何作为，才是蒙主喜悦的好见证。在世俗的环境里，一般人都只会把注意力集中在领导者身上，有海量的研究、文章和书谈论如何做一个更好的领导，却比较少有提及跟从者和他们应该如何的作为。这是一种普遍的人性，背后也带着人性的局限，所以哪怕是耶稣的门徒也会争论谁为大，大家都想当领导，而不是一位普通的跟从者。其实没有跟从者就没有领导，真正的领导力需要跟从者，而跟从是一种信任和信念的行为。在圣经里面我们会发现直接谈到领导的内容不多，反而有大量的内容教导我们如何跟从和顺从。顺从是指服从权威或者是遵守命令的行为或者是状态。在信仰的背景之下，顺从通常是指对神权威的服从，要求每个人都遵守神性的法律。圣经中强调顺从比献祭更重要，譬如说撒母耳记上十五章二十二节这样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顺从被视为信仰的一部分，耶稣基督以顺从天父的旨意直到死亡为榜样，为人类带来称义的恩典，信徒也要效法耶稣的顺从。总的来说，顺从被视为一种美德，作为一种信徒生活的见证，应该同时体现在工作的职场里面。从信仰的角度来看，在前线工作的跟从者很有可能要比领导者有更多的机会接触人群，从而把福音的资讯传递开去。一个在服务柜位工作的客服人员，一个在小区里面当班的保全，肯定会比一个在办公室里面当领导的信徒接触到更多的人。也不是说我们可以在工作的场景直接的分享福音，当然你可以祷告神给予你这样的机会，但是哪怕是你身上一个小小的跟信仰有关的挂饰，配合上你特别亲切的关怀、喜乐的态度、加倍的耐性，已经是一个默默的 在传扬福音信息的行为了。不过，职场里面也是一个充满了试探的地方，有一些很多人习以为常的陋习，作为基督徒应该要警醒避免。以下我会提出三点。第一点是发怨言，具体行为表现可以包括在私下或者是公开的场合频密地吐槽同事的工作表现或者是领导的决策。私下的场合最流行的就是公司的茶水间，公开的场合可以包括在一些工作的会议上面。另外一类的怨言是批评你的工作环境，包括办公室里面的空调与光线、饭堂里面的食物、公司所提供的电脑设备与文具，都可以是抱怨的对象。还有一种怨言是针对客户的。我曾经听说过有一些在酒店里面工作的员工，在工作的时候笑容满面、礼貌周周，但是其实在面对客户的时候累积了很多怨气，一下班到了酒店附近的餐厅夜宵，针对客人的抱怨就来了，出言秽语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模样。在现实社交媒体盛行的年代，这些各种有关工作间的怨言还会在网络上散发，有很多机构行业的从业人员都在网上组成了群组，很多时候都充满了对于相关机构或者是行业的抱怨和批评。其实在职场中发怨言可能会产生很多负面的影响，频繁的抱怨会影响团队的整体情绪，使同事们感到沮丧，从而降低士气和工作的积极性。消极的言论可能导致工作环境变得紧张和对立，影响同事之间的合作与信任。经常发怨言的员工可能被视为负面的人物，这会损害他在同事和领导心中的专业形象，对于基督徒来说便是一种很坏的见证。有时候当我听到一些人不断地在工作场所发出怨言，心里面会觉得很奇怪，这些人对于工作里面的人和事都那么的不满意，但是又不离开，而是选择继续不断地在工作间发放负面的能量，实在是一种损人害己的行为。圣经里面有关发怨言的记载，最经典的例子就是以色列人在出埃及之后曾多次向摩西发出怨言，包括了对食物、环境和领袖的质疑，跟现在在职场里面的怨言简直没有两样。为了平息这些怨言，耶和华指示摩西进行了一项特殊的仪式，他命令摩西从以色列各支派的首领那里收集12根杖，每支派一根，并将个人的名字写在各自的杖上，其中亚伦的名字要写在利未的杖上。这些杖被存放在会幕内的法柜前，耶和华应许他所拣选的人的杖会发芽。第二天，摩西发现亚伦的杖不仅发了芽，还开花结果。耶和华指示将亚伦的杖放回法柜前，作为对背叛者的警示，以此平息了以色列人的怨言。这 其实是一种重新的确认，确认了谁是领导者，谁是跟从者。在关系重新确认之后，从混乱回复一种平衡有秩序的状态。大家请留意，从混乱到秩序，就是神在创造里面一种基本的方向与原则。
侍奉就是在主面前祷告、敬拜、赞美、感谢、歌颂，行事为人合神心意，讨主喜悦，并且被主使用，为主做工。
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良友圣经学院课程。
第二种在职场里面的陋习是冷漠。有一些人对于工作环境的不满，他的反应并不是发出怨言、抒发情绪，而是选择做出一种情感上的处理。发展到比较严重的地步，就是一种没有灵魂、只有躯壳在工作的状态。具体的行为表现就是按章工作、公事公办，不主动与同事交流，甚至在工作需要合作的时候也不愿意沟通。最好的就是到了下班的时间便马上离开，对团队建设的活动、聚会或者是会议表现出不感兴趣，甚至于拒绝参与的态度。当同事面临困难或者是情绪低落的时候，缺乏同情心，没有表现出关心或者是理解。职场中的冷漠行为会减低团队成员之间的信任和合作，影响整体的工作效率。缺乏沟通会造成资讯不畅，导致误解和错误的发生。持续的冷漠气氛可能导致员工对工作环境的不满，大家都会感到孤独和压力，影响心理健康。我曾经见过一些很坏的例子，就是有基督徒在工作场所表现得极为抽离和冷漠，但是到了教会却又变得热情和蛮有爱心，形成了好像是一种双面人的生活状态。这肯定不是一种健康整全的生命，需要小心的避免。冷漠就是缺乏爱心。从圣经的教导来看，缺乏爱心会带来以下几个严重的效果。第一，表明一个人可能不认识神，也不是真正的基督徒。如果一个人声称爱神却不爱他人，那他就是在说谎。约翰一书四章二十节是这样说：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第二，如果你在职场里面没有爱心，那你就不能为神做见证。约翰福音十三章三十五节这样说：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第三，导致一个人所有的行为都变得毫无价值，哪怕你是做了卓越的事，若缺乏爱心，在上帝眼中也是无益的。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一到三节这样说：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 却没有爱，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拔一般。我若有限制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智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我若将所有的咒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异。第三种在职场里面的陋习是正境。职场是一个充满正境试探的地方，员工为了获得有限的资源，譬如说预算、设备或者是人力，会进行正境，在绩效评估、振兴机会等各方面，员工之间可能会进行比较，争取更高的评价和奖励，甚至乎员工可能会结成小的团体，以正常在正经方面的力量，相互支持，以对抗其他团队或者是个人。圣经里面对于正经的危害性有多处向我们做出提醒。马太福音20:26-27中，耶稣教导这样说：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这强调了我们在职场中应该以服务为导向，而非争夺权力。圣经从来是教导我们以谦卑的态度取代正经的心的，更加不可以结党营私。在腓立比书2:3中，保罗勉励信徒这样说：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以上就是基督徒在职场作为跟从者要避免的三种行为。接下来，我想跟大家探讨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就是假如我们在职场上遇到不良的领袖，也需要跟从吗？职场中的不良领导可以表现为很多不同的类型，有一些喜欢控制一切，做决策的时候完全不考虑团队的意见，导致员工感到被压制和无力感很强。有一些不负责任，不愿意承担责任，将所有的错误推给下属，对团队的失败缺乏任何的承担。也有一些是过度的干预，对下属的工作缺乏基本的信任，导致员工感到绑手绑脚，无法发挥创造力跟其他的能力。有些人会慨叹，为什么职场里面的领袖总是那么不济？有一个有趣的观点， 叫做彼得定律，是由劳伦斯彼得在他的同名书籍里面提出的一个管理的理论。这个论点的核心观念就是，在一个等级制度中，每个员工都会晋升到他们无法胜任的职位。意思就是说，员工在职场中通常会因为表现良好而获得晋升的机会。这一个过程继续进行，直到他们被提升到一个他们无法有效履行职责的职位。所以，许多管理者都是处于一种无能的状态。这个观点可能有点夸张，但事实上，在职场中确实有机会遇到不良的领袖的。面对不良的领袖，首先我们的态度依然需要谦卑，要自问自己是否真的拥有能力去完全公平正确地判断领袖的好坏。我们中国有几句诗句是很有意思的：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劝时，项氏当初身便死，一生正位复谁知。我们对领袖也应该要有一个比较长的时间认真的观察，才好做出我们的判断。但是假如基督徒真的在工作的时候遇到不良的领袖的时候，其实是可以考虑以下几种反应的方法的。首先，要通过祷告寻求神的指引和智慧。祷告可以帮助信徒在困境中保持内心的平静，并且明确下一步的行动。其次，要保持敬业，无论领导的行为如何，基督徒应当尽力保持自己的专业素养，继续认真的工作，展现基督徒的品格。假如可能，尝试与领导进行建设性的对话，以尊重和诚恳的态度表达自己的看法，可能可以缓解一些问题。但是，假如不良的领导行为牵涉到道德或者是与信仰相违背的事情，设定适当的界限是必要的。这可能包括避免参与不当的行为，在严重的情况下，可以考虑向人力资源部门或者是在上级反映问题。如果情况没有改善，可能需要考虑寻找新的工作机会，寻找一个更合乎自己价值观的环境。无论如何，整个过程里面要保持信心，要相信神在一切的事情当中都有他的计划。因此，在面对不良的领导的时候，保持信心和希望，相信神会引导和保护。
彼得前书二章九节：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分别为圣，献我主，委身教会蒙恩福，良友圣经学院与你共勉。
圣经里面大卫面对扫罗的逼迫的时候表现出显著的品格和信仰。当时扫罗是大卫的上司，我们也可以把这个故事理解为在职场里面发生的事件。大卫是如何面对不良的领袖的呢？首先，大卫在面对扫罗的逼迫的时候，始终信靠神的保护和引导。他在诗篇中多次表达对神的依赖，在困难中赞美神的拯救和保护。其次，大卫仍然尊重扫罗的权威。在撒母耳记上24章中，大卫在山洞中是有机会杀死扫罗的，但他选择不这样做，理由是我不可伸手攻击耶和华的受膏者。还有，大卫对保罗表现出一种宽恕的态度。在撒母耳记上26章中，当他再次有机会杀掉扫罗的时候，他选择了怜悯，甚至为扫罗的过错祷告。最后是智慧和谨慎。面对扫罗的追杀，大卫展现了极大的智慧和谨慎的态度。他采取了隐蔽的方式躲避扫罗的追击，而不是正面的跟他冲突。大卫如此属灵的回应了上司对自己的逼迫，最后神还是拣选了他取代扫罗的地位。我们在职场中也要有这份坚定和信心。好的，这就是我们信仰与工作的第19堂课。下一节我们会看看基督徒可以如何当农民，而当这些农民进入城市之后变成农民工又该当如何了。期待下次再跟你相遇。我是周清风，下一节再见。Oh,